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3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敦促俄乌双方让步，欧洲峰会准备推和平方案。
美国于圭亚那谴责委内瑞拉海军入侵油田。
美国对加墨中的关税4号生效，川普将决定最终税率。
美国初创公司再现壮举，太空飞行器蓝色幽灵登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与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会谈，该场会议因双方争执引起关注。川普指责泽连斯基对美国援助表示感激不足，并对美国不敬，甚至冒险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使得华府对是否继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产生疑问。泽连斯基周日在伦敦出席欧洲领导人高峰会时表示，尽管此前的会议有所争议，但他仍然相信能够挽救与川普的关系。泽连斯基表示，未来如果有需要，他愿意继续与美国签署合作协议。他表示后续对话将闭门进行，同时他也强调，他仍希望与美方达成矿产协议。
近期因美乌关系恶化，挪威的一家船用燃料供应商呼吁停止向美国海军供应燃料。对此，挪威国防部长山特维克2号表示，挪威将继续为美军舰艇提供燃料，强调抵制行动不符合政府的政策。山特维克强调，作为北约成员国，挪威将继续为美军提供必要的补给和支援。此前，挪威船用燃料供应商 Hallbeck Bunkers 曾在脸书发文批评美国对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态度，并宣布停止向美军供应燃料，但这条贴文已经被删除。这家公司的执行长格兰证实了这一决定，但闪言由于公司跟美军没有固定的合约，此举只是具有象征意义。目前挪威政府立场明确，将维持与美军的燃料供应合作。
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3月2号抵达韩国釜山海军作战基地，这是川普第二任期内首次由美军航舰访韩。韩国海军表示，美军航舰来访旨在强化对朝鲜的贺阻承诺，并展示韩美军事同盟的协防决心。卡尔文森号隶属于美军第一舰队打击群，与飞弹巡洋舰普林斯顿号和导弹驱逐舰史特瑞号一同到访釜山。这次访韩距离去年6月美军核动力航舰罗斯福号访问已过8个月，而卡尔文森号上次造访釜山则是在2023年11月。同时，朝鲜官方媒体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近日亲自督导战略巡弋导弹试射，并下令做好核攻击能力准备。美军此举被认为是对朝鲜近期军事行动的回应，并强调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与对韩国的安全承诺。
越南总理范明正近日表示，越南政府将迅速向马斯克的星链公司发放许可证，让他能够为越南提供卫星互联网络。此前，越南国会已经批准临时计划，允许星链进驻并保留对当地子公司的完全控制，这符合马斯克的要求。这一变动反映出越南政府对卫星网络供应商所有权政策的调整。越南政府同时表示，将进一步增加从美国进口的商品，目的是平衡对美贸易顺差。范明正在和近40家美国企业的会议中说，越南可能会进口飞机、军火、液化天然气、农产品和医药产品等。这些措施有助于减少美国对越南不断膨胀出口征收关税的风险。此外，越南政府已经同意购买美国的波音飞机，包括50架737 MAX 喷气式飞机，并和波音公司讨论进一步的交易。
美国和圭亚那政府近日对委内瑞拉海军舰艇在圭亚那专属经济区内威胁埃克森美孚的服饰生产储卸油装置表示强烈谴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出，委内瑞拉海军的行为不可接受，而且已经侵犯了圭亚那国际公认的海域。美国警告称， 如果委内瑞拉继续挑衅，将面临后果。圭亚那总统伊尔凡·阿里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委内瑞拉巡逻舰在圭亚那专属水域内接近这个油田，圭亚那已向国际伙伴发出警告。委内瑞拉对此回应，称这些水域不属于圭亚那领土，因其仍在国际法划定中。近年来，圭亚那与委内瑞拉在埃塞奎博地区的领土争议加剧。圭亚那在2015年发现大规模油藏后，又进一步加深了这个地区的竞争。此外，2024年2月，圭亚那还指责委内瑞拉犯罪团伙袭击其运输车队，导致6名士兵受伤。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曾提出在争议地区设立委内瑞拉省份，并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导致两国的关系紧张。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家公司的老板因试图向中国非法出口具有军事用途的电子设备，已于3月1号向联邦法院认罪。63岁的大卫·伯莫·沃尔德被指控违反出口管制改革法案，面临最高20年监禁，判决日期暂定于5月中旬。据美国司法部透露，伯莫·沃尔德为他的公司 Components Cooper 从一家美国电子公司购买了100个加速度计，并试图把这些设备出口到中国的一家公司。加速度计可用于航空航天和军事领域，能够帮助导弹精确飞行，测量弹药的效果。这家美国电子公司察觉异常后向执法部门报告。伯莫沃尔德在寄出两个包裹中，联邦特工拦截并查获全部加速度计。伯莫沃尔德涉嫌把包裹内物品的价值虚报为100美元，实际价值约为2万美元，并承认他的行为是为中国公司采购设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对加墨中的关税4号生效，川普将决定最终税率，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初创太空公司萤火虫太空的太空飞行器于3月3号成功登陆月球，这是第二家美国私营企业缔造了登月壮举。这家公司的蓝色幽灵任务1号登月器于美东时间凌晨3点34分在月球东北近侧威海的火山区特拉雷耶山附近着陆。这次登月任务的绰号为天空中的幽灵骑士，是在首次商业登月一年多后进行的，也是美国宇航局与业界合作以削减成本并支援 Artemis 重返月球计划。蓝色幽灵任务1号今年1月15号由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发射升空，携带了10台仪器，包括月球土壤分析仪和耐辐射电脑等，飞行沿途捕捉到了壮观的地球和月球画面，预计3月14号将捕捉到日全食的高解析度影像。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星舰火箭预计于德州时间3号下午5点30分进行第八次试射，最新的试射任务预计将持续约一个小时，包括将再度使用发射塔的大型机器手臂筷子接住助推器。包括上次试射在内，SpaceX 过去一共两度成功执行这项功能。此外， SpaceX 还将部署模仿次世代星链卫星的模拟器，模拟器在重新进入大气层时会自行烧毁。另一方面，欧洲国家也试图确保自己有能力独立进入太空。欧洲新的重型载运火箭阿利安6型预计今天执行首趟商业飞行任务。阿利安6型将载运法国军用卫星 CSO3， 预计将这颗卫星放置离地表约800公里高的轨道上。CSO3 有望提升法国的军事自主程度及强化法军的情报搜集能力。
微软2月28号宣布 Skype 将于今年5月5号后停用。微软官网中指出，为了简化微软的免费消费者通讯产品，以便更能适应客户的需求，将在今年5月停用 Skype。 专注于免费整合聊天和视频会议的 Microsoft Teams， 微软指出，通过 Microsoft Teams 用户可以使用 Skype 中很多相同的核心功能，例如一对一通话和群组通话、信息传递和档案共享。此外， Teams 还提供增强功能，例如免费主持会议、管理日历以及建立和加入社群。目前 Skype 的订阅用户可以继续使用 Skype 点数和订阅， Skype 点数用户也可以继续使用剩余的 Skype 点数。今年 Skype 在5月5号以后停用，剩余付费用户可以通过 Skype 门户网站和 Teams 内部使用 Skype 拨号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近日表示，结束俄乌战争需要俄乌双方做出让步，并强调乌克兰领导人需要展现推动和平的意愿。与此同时，欧洲多国领导人在伦敦召开峰会，达成四点共识，计划起草乌克兰和平方案提交美国，呼吁欧美团结，共同推动战争终结。请听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兹3月2号接受 CNN 国情咨文节目采访时表示，俄乌战争需要透过谈判解决，双方都需做出让步。他强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需明确表态，愿意推动和平进程，并透露美方准备在泽连斯基展现致力和平的态度后重启接触。沃尔兹指出，结束战争将涉及领土与安全保障的让步，并强调各方需回到谈判桌前。他透露，川普总统支持欧洲在战后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而且已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相关建议。同一天，美国国务卿马克·卢比奥在 ABC 本周节目中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俄罗斯重返谈判桌，强调谈判是结束战争的唯一选项，并强调乌克兰需展现和平诚意，才有望促使俄罗斯让步。与此同时，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伦敦召开乌克兰与欧洲安全峰会，与欧洲各国领导人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达成四点共识，计划起草一份乌克兰和平方案并提交美国。这四点共识包括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加强对俄制裁，确保乌克兰主权与安全，阻止俄罗斯未来侵略行动，以及成立意愿联盟以保障乌克兰和平。斯塔默强调，欧洲必须担负更多责任，但仍需美国支持。他表示，欧洲与美国合作对维护区域安全至关重要，并透露英国将提供乌克兰20亿美元援助，购买5000多枚防空导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在峰会上表示，欧盟将于下周提出重新武装欧洲计划，以提升欧洲防务能力，确保乌克兰的未来安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则呼吁西方盟友加强协作，避免欧美分裂，并在峰会前夕与川普通话，强调建立公正且持久的和平，确保乌克兰的主权和自由。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多家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已经下令暂停所有美国对俄罗斯的网络行动，包括攻击性行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则否认了有关改变网络政策的报道，请听详细内容。
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以秘密指示美国网站司令部暂停对俄罗斯网络采取攻击行动，显然这是为促成俄罗斯与乌克兰和谈，且有意让美俄关系展开新一页的举措之一。报道引述一名现任官员和两名前官员提供的消息，他们表示，早在美国总统川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公开争吵之前，海格塞斯就已下令暂停对俄网攻。报道称，目前还不清楚暂停网攻的确切规模和时间，而攻击性与防御性的行动其实界限模糊。纽时指出，以侵入俄罗斯主要网络的方式进行情报搜集，对于了解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谈判的意图，以及追踪俄罗斯内部设定的谈判条件至关重要。两名前官员指出，在进行敏感的外交谈判时，文职领导人下令暂停军事行动是常见情况，以避免谈判破局。但在当前的局势中，川普与海克塞斯决定暂停对俄罗斯进行网攻，其实是一场豪赌。 赌上普京也暂停入侵美国与欧洲的网络系统。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项命令是美国全面重新评估对莫斯科行动的一部分，暂停持续的时间或程度目前还不清楚。这个政策的改变正是美国总统川普正在推动结束乌克兰的谈判。川普2号晚上在真相社交上表示，我们应该花更少的时间担心普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2号在接受 CNN 访问时否认了有关改变网络政策的报道。沃尔兹说，这不是我们讨论的一部分，为了结束这场战争将会有各种胡萝卜和棍棒的手段。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周日介绍，美国将于3月4号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的商品征收关税，然而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具体税率仍未最终确定，将由总统川普和他的团队做出决策。卢特尼克强调，中国商品将按计划加征 10% 的关税，甚至可能提高到 20%。 请听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于3月2号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美国对加拿大与墨西哥的关税将于3月4号正式生效，但具体税率仍存在变数，将由总统川普和其团队进行最终决策。卢特尼克在福克斯新闻周日早间期货节目中透露，川普政府正在评估对加墨商品征收的关税是否维持原计划的 25% 税率，并根据双方的谈判情况进行调整。针对中国商品，美国将按原计划对其加征 10% 关税，并强调若中共未采取有效措施阻止非法芬太尼流入美国，川普有可能将税率进一步提高到 20%。 卢特尼克表示，墨西哥与加拿大在维护边境安全方面已经做出相当努力，但芬太尼仍持续透过这两个国家流入美国，对美国社会构成严重威胁。他强调，美国有必要透过关税手段促使中加墨加强边境管理，阻止非法药品的跨境流动。川普总统上周曾表示，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原本可能延至4月2号生效，但后续确认将按原计划于3月4号实施，这将是川普重返白宫后对中国商品一个月内第二次加征关税，头一次于2月4号对中国商品征收 10% 附加税。此外，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2月28号透露，墨西哥已主动提议跟进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他认为，若加拿大也加入此行列，将有效巩固北美市场，形成对抗中国商品进口的屏障，进一步降低中国在北美市场的经济影响力。外界观察，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旨在促进美国制造业回流，并对中加墨施加压力，要求其改善边境管控和贸易行为。未来，美国是否进一步提高关税，将取决于各方的谈判进展和川普的最终决定。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将五种数字资产列入战略储备，周五将办首届加密货币峰会，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3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明天将赴国会演说，预料将阐述施政方针。
川普把加密货币列入战略储备，周五将举办首届峰会。
卢比奥动用紧急权力，加快向以色列提供40亿军援。
川普四月开征对等关税，印度贸易部赴美贸易谈判。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总统川普明天将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阐述他对美国及世界的愿景。川普今年一月就任以来，他的美国优先世界观与大胆的行政措施已撼动美国和全球。法新社报道，川普预计当地时间4号晚间9点在国会大厦发表演说， 川普六周前才再次宣誓就任总统。外界预期，共和党籍的川普将宣扬自己上任头43天所发布的大量行政命令，并概述余下1419天任期的施政规划。阿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塔伯维尔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表示，预期川普将强调他的政府截至目前为止的斩获，并阐述接下来4年的行动计划。同时，民主党人则努力组织一个能对抗川普媒体与政府攻势的统一战线。
川普有意在今年4月初开始向印度等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让汽车、农业等领域的印度出口业者深感忧心。花旗研究分析师估计，一年损失可能高达70亿美元。印度政府的两名官员说，贸易部长戈雅3号前往美国展开贸易谈判。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戈雅将在访美期间厘清美国的对等关税内容，以评估对印度的影响，或许也将讨论印度可能做出的让步措施和贸易协议，期望能够降低关税并促进双边贸易。为了缓和贸易紧张关系，印度已经降低多项美国产品的关税，同时承诺审查其他关税，扩大进口能源产品，并采购更多的防卫设备。印度总理莫迪上个月访问美国，两国同意在今年秋天前致力于完成贸易协议的第一阶段，目标是在2030年年底让双边贸易往来达到5000亿美元。
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2号落幕，艾诺拉一举拿下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剪辑等5项大奖，成为最大赢家。主演艾诺拉的25岁女星麦琪·麦迪逊获得了最佳女主角，西恩·贝克也颁获了最佳导演。奥斯卡颁奖典礼首次颁发的最佳男配角奖由曾出演《小鬼当家》的童星基伦·考克金以《跳痛之旅》拿下，女配角则颁给《璀璨女人梦》的柔伊·莎达纳。另外，巴布·迪伦摇滚诗人入围8项，却一个奖都没中。奥斯卡奖获奖者是由美国影艺学院的大约 1.1 万名演员、导演和电影工作者投票选出。
川普总统3月1号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指定英语为美国的官方语言。这项命令允许接受联邦资助的政府机构和组织选择是否继续提供英语以外语言的文件和服务。这项命令撤销了前总统克林顿的一项命令。这个命令要求政府和接受联邦资助的组织为非英语人士提供语言协助。川普的这项命令说，把英语确立为官方语言，不仅可以简化沟通，还可以强化共同的国家价值观，并创造一个更具凝聚力和效率的社会。主张把英语定为美国官方语言的组织美国英语说，已有30多个州通过法律把英语指定为官方语言。几十年来，国会议员们一直提出立法把英语定为美国的官方语言，但这些努力并没有成功。
川普日前表示，他在考虑对木材和森林产品征收25%的关税。川普上周六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命令商务部长鲁特尼克依法对美国木材进口展开国家安全调查，调查必须在270天内完成。此外，川普还下令在90天内采取新的措施，以增加国内木材的供应。具体措施包括简化在公共土地上采伐木材的许可程序，以及改进从森林和水稻中打捞倒伏树木的工作。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表示，木材进口调查旨在抵制加拿大、德国和巴西等主要木材出口国向美国倾销木材。纳瓦罗指出，川普的行动旨在增加美国本土的木材供应和需求，以减少对外国木材的依赖。知名白宫官员指出，这次调查可能导致新的任何新关税都将叠加在目前对加拿大软木材征收的 14.5% 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之上，并可能进一步叠加在计划于本周二生效的对所有加拿大商品征收的 25% 关税之上。
最新消息显示，随着美中人工智能竞争升温， 中共政府正在对本土 AI 企业高管和研究人员施加行动限制，建议他们避免前往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透露，虽然没有正式禁令，但中共当局要求相关人士出国前需要报备，回国后必须汇报详细的行程和会晤的内容。报道分析，中共当局对 AI 技术的掌控日趋严格，担忧专家在海外交流时可能泄露他们技术发展的关键信息，或者因为美中关系紧张而被美国拘留作为谈判的筹码。报道指出，在中共当局的施压下， DeepSeek 创办人梁文峰已经婉拒2月份巴黎 AI 峰会的邀请，另一家中国 AI 初创公司的企业负责人也因根据当局的指示而取消了访美行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把五种数字资产列入战略储备，周五将举办首届加密货币峰会，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本周多项就业市场数据将陆续出炉，周三有小非农之称的 ADP 就业数据将出炉，接着劳工统计局周五公布非农就业报告。目前市场预估上个月非农新增就业人数为 13.3 万人，略低于1月份的 14.3 万人，失业率则维持在 4% 的水平不变。美国上周公布的1月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喜忧参半，让美联储头痛的通胀增速符合预期，显示出略有降温的趋势。然而消费者支出却下滑，引发美国经济成长动力熄火的担忧。因此，有交易员开始上调美联储今年的降息次数，而这份非农就业报告将是重要关键。
欧洲央行将于周四公布最新利率决策，市场普遍预估降息一码。此前，欧元区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报告将于周一公布，预料初步年增速将从1月的 2.5% 降至 2.3%， 核心 CPI 初值估计从 2.7% 增速放缓至 2.6%。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最新一轮关税措施之后， ECB 总裁拉加德上月称通胀回落正在取得进展，但全球贸易摩擦继续带来风险。拉加德警告，经济环境充满挑战。他对欧盟议员讲话时重申，今年消费者价格增幅有望实现欧洲央行 2% 的目标。
本周，包括美国、欧元区、日本、中国将公布最新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报告。这份报告能够得知国家经济的健康状况，并且推测各国央行可能进行的下一步动作。根据财新传媒和标普全球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二月份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一月份的 50.1 升到 50.8， 显示中国制造业正呈现改善的趋势。不过，凯投宏观经济学家黄子春说，考虑到川普政府对中国商品进一步加征 10% 关税的决定将于周二生效，出口订单增长可能只是昙花一现。此外，中共人大会议将于周三开幕，预计中共政府将在会上公布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经济学家预计，中国将为2025年设定 5% 左右的增长目标，跟去年一样，同时将进一步提高财政赤字，放松货币政策。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日宣布，五种数字资产渴望纳为美国新的加密货币战略储备。加密货币数据和分析公司 CoinGecko 的数据显示，在川普宣布这个消息后，加密货币市场总值上涨了大约 10%， 相当于3000多亿美元。请听报道。
川普周日在他拥有的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宣布，他一月份发布的关于数字资产的行政命令将指示总统工作团队建立一个加密货币战略储备，其中包括 瑞波币、索拉纳币和埃达币等几种加密货币。这些加密货币的名称此前并没有公布过。一个多小时后，川普补充说，显然比特币和以太币作为其他有价值的加密货币将成为该储备的核心。消息一出，这些资产当天随即上涨了 8% 到 63% 不等。其中全球市值最大的加密货币比特币上涨约 8%， 来到90828美元，市值第二的以太币上涨 8.3%， 来到2409美元。另外三种市值较小的数字货币中，瑞波币在美东时间下午一点上涨约 34%， 索拉纳币上涨约 22%， 埃达币则飙涨超过 63%。 数字资产投资管理公司21Shares 的美国业务主管费德里科·罗布凯特表示，此举标志着美国政府朝着积极参与加密货币经济做出的一次转变，这有可能加速机构的采用，提供更大的监管透明度，并加强美国在数字资产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川普在2024年总统竞选中赢得了加密货币行业的支持，他上任后已迅速采取行动支持该行业，这与他的前任民主党总统拜登的做法不同。拜登政府的监管机构打击了该行业，旨在减少欺诈和洗钱行为。川普将在周五举办首届白宫加密货币峰会，他的家族也推出了自己的加密货币。最近几周，加密货币的价格大幅下跌，一些最大的数字货币几乎抹去了川普赢得大选后引发的整个行业的价格涨幅。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一号表示，他已签署一项命令，要加速向以色列提供约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感谢美国总统川普运交被前任政府所延误的弹药，表示这将有助于完成对抗伊朗恐怖轴心的任务。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月1日宣布，他已签署命令，动用紧急权力加速向以色列提供约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强调川普政府将持续动用一切工具，履行对以色列安全的长期承诺。卢比奥指出，川普政府自1月20号上任以来，已批准对以色列近120亿美元的大型军售案。美国国防部2月28号也发布声明，批准一项价值近30亿美元的对以军售，内容包括炸弹、爆破装置等武器。五角大楼表示，这是川普政府近期第二次动用紧急权力，加速对以色列的武器出售。此举绕过了国会长期以来的审查程序，避免了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质询。拜登政府曾使用类似的紧急权力，不用国会审查就能批准对以色列的军售案。这笔军援发生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加沙停火协议陷入僵局之际。以色列政府3月2号宣布，由于哈马斯拒绝延长美国支持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以色列已暂停所有人道援助物资进入加沙走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若哈马斯持续拒绝延长协议，将面临其他后果。此外，3月2号加沙走廊南部再度爆发武装冲突。据加沙卫生部通报，以军对汉尤尼斯市东部进行炮击与战车开火，造成至少4人死亡、6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则声称，加沙北部有嫌犯设置爆炸装置威胁以军安全，因而发动空袭。以色列与哈马斯于今年1月达成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包括哈马斯释放33名以色列人质和5名泰国人质，交换以色列释放约2000名巴勒斯坦囚犯与被关押者。以色列原本希望延长第一阶段停火至穆斯林斋戒月与犹太逾越节，但遭哈马斯拒绝。目前，据信仍有24名以色列人质在加沙走廊内生还。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